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样样事情都要维新变法，但这慈禧墨守成规，两个人在建国的方针路线又产生分歧，这是更大的矛盾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光绪皇帝的心是十分不痛快。自从中日甲午战争满清彻底失败了，光绪皇帝经常就想，我们花了数千万两白银建造的一支海军彻底覆没，堂堂的满清帝国有40000000人口，5000年的文化，物产丰富，人口众多，竟然打不过区区的日本三岛，隔壁赔款呐，把这人都丢到头了。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，要赔偿日本20000000白银，这个巨大的数目使光绪皇帝十分痛心，得多少年能还得上？我们国家为什么落到这一步上？现在光绪皇帝又恨天又恨地又恨人，没有他恨不到的，他恨慈禧专横跋扈，墨守成规，不图进取；恨李鸿章专权卖国，依靠洋人发家致富；他又恨日本人不应当利用战争进行妖侠；又恨李莲英经常窥探自己的行动。哎，这么说得了，没有他恨不到的。但是有时候他心烦起来，唯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就是珍妃。珍妃经常劝他，希望皇上注意自己的身子，要以大局为重，您呢应当有卧薪尝胆的精神，经常给他举越王勾践的例子，怎样卧薪尝胆，怎样励精图治，后来怎样打败吴国报了仇。这珍妃也是满肚子的学问，所以一讲呢，光绪的心也就放宽了。好在光绪皇帝还不到30岁的人，精力正旺啊，有时候光绪连跺脚再咬牙，我想非推行新政不可。现在光绪皇帝坐在南书房，手里拿着本外国杂志，他正在认真看着。文廷式从外边进来，免官叩头，奴才给皇上问安，免礼平身，多谢皇上。文廷式躬身往旁边一站，你还别说，这光绪皇帝瞅见他呀，心还比较痛快，因为他是自己的近臣，每一次见面都带来不少新鲜的消息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文廷式在外边有什么情况吗？文廷式没敢说，往左右看看，光绪皇帝知道有碍口的事儿，你们都退出去，扎！等太监们都走远了，文廷式往前走了几步。皇上，您知道不知道公车上书的事儿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前些日子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众人为首，曾经写了份上皇帝书，交给督察院，您没见着吗？没有啊。我就知道皇上见不着，现在有些人又写了份上皇帝书，我给您带来了。 拿来朕看。文廷式在袖筒里头把康有为写的拿出来往御案上一铺，这光绪皇帝很认真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这个内容跟前者是相同的，咱就不必重述了。光绪皇帝看完了，心里头十分高兴啊！文廷式赞，康有为是个什么人？哎呦，那是当今了不起的才子。如果皇上能破格提拔，对我们大清的江山太有好处了。马上传旨，钦点康有为为工部主事，留到京里当官。另外，他破格提拔了一大批文心的人员，告诉文廷式，朕支持强学会。他要亲自主办京师大学堂，聘请美国人当总教习。由于皇上亲自的支持，维新派形势是一派大好，由北京迅速就传遍全国，特别是强学会成为有力的宣传中心。他们创办了个刊物叫中外见闻，每十天发行一次，一共是四个版面，既介绍国内的情况，也介绍国外的情况，像什么成立议院啊，君主立宪啊，外国的生活情况，世界的发展情况，竟是新闻。所以这个刊物颇受欢迎，每一次印出来都销售一空，很多人呢花钱都买不着，所以这刊物发行量是越来越大，震动全国。然而矛盾的规律是永存的，春夏之后必有秋冬，欢乐之余必有苦恼。现在维新势力蒸蒸日上，那些保守势力简直是恨之入骨啊。头一个就是那大学士李鸿章，但是李鸿章呢，自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，受了皇上的深赐，拔掉三眼花翎，去掉黄马褂，另外全国的舆论没有不骂他的，卖国贼长卖国贼短，把李鸿章骂得不敢露面了，在天津是称病不出。你别看他不露面，他手下还有爪牙呢，他就买动了大学士徐桐、大学士刚毅，让这两个人破坏维新运动。这两个人呢，那都是顽固透顶啊！咱先说那大学士徐桐，这个家伙不学无术，张嘴祖宗的惩罚，闭嘴皇恩浩荡。他认为原来那一套是丝毫也不能动，谁要动一动都是大逆不道。特别是他见了中外见闻这个刊物，把他气，妖言惑众，造反了，把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这些人简直是恨之入骨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这人顽固到什么程度？他65岁祝寿那一天，在门前挂个牌子，一共列出21个人的人名来，凡是出使过外国的，有比较先进维新思想的，是一律免见，都称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人。他的大儿子46了，官拜兵部左侍郎，有一次抄了一支外国的雪茄烟，叫他看见了，嚯，这可了不得了，
说他儿子违背祖宗的惩罚，瞧这些洋玩意，就罚他在院里头跪了2个多钟头。那个刚毅跟他也差不多，这两个家伙是不谋而合呀。一则受了李鸿章的主使，二一则他们从心眼里就反对新政，在这一天坐上两乘轿子，偷偷的赶奔颐和园，见慈禧太后告皇上的状。他们深知在慈禧面前要想取得信任，必须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支持，所以他们带了不少的好东西。到了颐和园之后，首先打招呼见着这位名震四海的李总管，一见面哈腰点头，满面陪笑。李总管一向可好呢？啊，好好好，二位老大人，这从哪儿来？有事求见总管。好说好说，到里边吧。李莲英把他们让进密室，这两个人未足说话以前，先把礼物往上一献。这徐桐手捧着小盒，打开之后，里边有一只金光闪闪的怀表。李总管，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，您在那身上玩吧。啊，李莲英一看，嚯，这表可不错呀，那面上全是用宝石镶成的，一条赤金的链子，像这玩意儿也价值连城啊。李莲英一贯就爱干这个事儿，笑呵呵揣兜里。那刚毅也给他送了一翡翠鼻烟壶，据说这烟壶往白银也值3万两。李莲英也收下了。这小子多鬼呀，准知这俩大臣是有事儿。二位有事儿？哎呀，我们打算见见老佛爷，有要事启奏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，请李总管给帮帮忙。啊，好好好，佛爷在这正休息，你们先等会儿吧，一会儿看看他老人家起来，一定请你们二位到里边。是是，多有借助，多有借助。李莲英就有这么大的权利啊。2个小时之后，他命人出来把刚毅、徐桐叫在里头。这阵慈禧的觉刚睡完，梳妆已毕，坐到宝座之上正喝燕窝粥。徐桐、刚毅跪倒在地，奴才给老佛爷叩头，万岁万万岁。慈禧看看他，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了？有什么事儿？启奏老佛爷，大事不好啊。哦，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？京里不是挺太平吗？有什么事儿？老佛爷容奏。这俩家伙跪在那儿，不敢说皇上怎么的，他就往下推，先把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所有的人全给点出来了。他们两个还说，说这些人迷惑皇上推行什么新政，把祖宗的惩罚简直直指九霄云外，要这样下去，我们大清的江山非乱套不可。老佛爷，您不能袖手不管呐。哦，有这等事儿。慈禧没表态，这个女人深沉老练。其实刚毅跟徐桐说这事儿，他不是没有耳闻，李莲英早就向他说过。我问你们，皇上是什么意思呢？皇上非常圣明， 但是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，所以皇上也就支持了他们。
我知道了。哎，其实我老了，就想省省心到颐和园享福，这些事儿皇上都能处理，往后不必来了啊，回去吧。扎，两人碰了一鼻子灰，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不怎么支持，用眼睛看看李莲英，那意思给你送礼干什么？你得替我们说话呀。李莲英心领神会，笑呵呵过来：“佛爷，二位老大人所说事关重大呀，他们二位方才说得清楚，皇上应重圣明，不过就怕没好人呐。据奴才所知，这文廷氏也是个妖人，经常在皇上左右说一些洋人长洋人短，又什么叫心法，哎呀，那词儿可太多了，都是不利于咱们大清江山的。老佛爷，您还得操操心，过问过问。是吗？有那么严重？哎呀，太有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恐怕咱这个国家却完了。
嗯，徐同刚毅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你们心里都有个底，对于新政我反对，但是我还得跟皇上商议商议，你们推了下去谢恩。这俩家伙走了，你别看慈禧是嘴那么说，心里头把光绪皇帝都恨透了。心说话，你鼓捣些什么呢？难道说我这老佛爷就不在你的眼里吗？你推行新政跟谁商议来的？经过允许了吗？但是在徐同刚毅的面前他不好暴露，等他们走了以后，他马上传旨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前来问话。他说出话呢，光绪皇帝片刻都不敢耽误，马上起身到了颐和园来见慈禧。这慈禧有多屌，听说皇上来了，故意不见，让光绪皇帝在院里足足站了两个时辰。后来在休息够了，把词儿也想好了，这才传旨让他进来。光绪皇帝整理衣帽来到里边给慈禧叩头，儿臣给母后问安。起来吧，我的皇帝陛下，谢恩。光绪一听这话里头有刺儿，就知道今天事情有点不妙，偷眼一看慈禧阴沉沉的脸。我说皇上，文廷氏是个什么人啊？回太后的话，他是四读学士，陪我读书的。那么都陪着你读了些什么书呢？回太后，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古代的、现代的，什么书都陪我读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这么一说这个人是博学多才呀。
是，我告诉你，据我所知他是属于一个妖人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没有必要留到皇上的身边。回去你传旨把文廷氏革职严厉。
太后，文廷氏是个忠臣，
怎么能这么处理？我意已决，不必再说了。
你看慈禧说的话可不多，一句话出来就是板上钉钉，光绪知道是不能更改了，急得这芝麻拉不敢犟嘴。慈禧又接着说，
我听说还有个四郎叫王明鸾，还有个长林，每一天不办正事儿，张嘴违心，闭嘴变法，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？交部严议，好好审一审他们想干什么。还有叫什么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
回太后的话，康有为是本科的进士，现在任工部主事，梁启超是著名的江南才子，谭嗣同也是湖南的名士。
嗯，回去你密道圣旨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北京。他们整的什么叫中外见闻？都介绍些什么？煽动那些无知的老百姓，满嘴胡说八道。这个刊物马上给我封了。
光绪一听可着了急了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太后圣明，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。
嗯，你想惹我生气吗？为什么不能这么办？
太后圣明，这强学会乃是宣扬富国强兵的道理，主要都介绍日本的明治维新，这没有什么错误。再者一说，里面都是一些新知识，让人读了之后眼界大开，没有什么害处。据儿所知，我们中国为什么老打败仗，就因为我们愚昧无知。那么介绍一些新知识有何不对之处？望太后撤回成命。
慈禧闻听，气得把桌子一拍，什么？你还敢跟我犟嘴吗？就这么办，你再告诉张之洞、袁世凯等人，听说他们还花钱资助强学会，哪来的钱？想干什么？过去的事既往不咎，今后如果再有此妄语行动，别说我严厉惩处。